网魔兽故事第三季已就绪，跑开人群，打开机核 APP， 戴上耳机，选择播单，点击播放，注意音量，时间轴准备，五秒后节目播放，五、四、三、二、一。火墙，火墙，火墙，火墙，火墙。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加流 story 特别节目，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龙马。
哎，行，
今天我们的录音棚非常的热闹啊。
是，
但我觉得这个咖啡的嘉宾来，咱们俩就不要介绍了，让他们自己用声音跟大家打招呼好吗？从我的右手边开始。
大家好，我是夏一可。
哦，大家好，我是夏一可的老婆 Zeta。
哇塞，那我是谁呢？我是黑心喵。
太棒了，这个组合，
这个介绍的顺序也是有点
很微妙啊。
哎，懂的人一定是懂的。
对，
哎，然后这是我们一期的魔兽故事节目的特别节目。
哎，
然后大家可能通过简介也能了解到，这是这期我们想聊一下，就是除了魔兽，怎么说，屏幕里边的那个魔兽的
故
事以外，我们聊一聊属于玩家的故事。
嗯，
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给我们的节目留言，说想要有这样一期节目。
对，
然后聊一聊当时大家玩游戏的一些情形和故事。然后我就决定请一些最具代表性的魔兽玩家们啊，今天大家的身份都是魔兽玩家，然后让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魔兽里一些有趣的事情。
哎，
好吧，那不如我们就每个人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从哪个版本开始玩的。
嗯
嗯。
OK， 那我先。
嗯，
那我是从60年代的末期纳克萨马斯时代开始玩的。
哦，
不过那个时候就是个非常浅度的玩家，仅仅是在练级。TPC 开的那天我刚好58级，好惨。
那你正好就不用在那个地球上升最后那两级了，就直接去。
对，就直接可以去外域。就我是刚刚58，正好去外域了。
哦，
所以其实严格来说，我虽然是60年代开始玩的，但是我是个 TBC 深度玩家。
OK，
然后后面就一直是深度玩家。
我是个60级玩家，就是从通灵那个时候进去的，就一直在打通灵学院。
哦，
然后后面打 MC 嘛，然后就到后面一直都在玩。
一直到现在也在玩吗？就是大家都是。
就上个版本没有在玩，之前一直都在玩。
哇
塞。
我应该跟其他差不多，我是也是在 MC 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开始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高中毕业了，进大学了，人就变得空虚了。
好巧好巧好巧。你知道为什么我是60年代那个萨马斯开始玩吗？
嗯，
因为那个时候初中毕业了，考上了重点高中，我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
哎，
而为什么45年代没有开始玩呢？因为太贵了。
太贵，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要 CDKD 游戏。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是进了大学之后，室友给我安利的说，哎，魔兽，因为之前我有了解过魔兽世界，它确实是相当于大家都非常啊关注的一款新的类型的游戏，当时是。然后进了大学之后，时间也多了，然后寝室同学跟我说，哎，他在玩联盟，然后让我一起去玩。当时我还选择了联盟，是因为他带我去的。
哦，就是你想再把部落引到这儿来的。
没错，是我。
这也太有时代感了，这个话题。好久不争这个联盟部落。
大家能听出来，刚才就是整个这个里面有很多信息量啊。就是你想啊，魔兽那个年代大概是00几年，
嗯，
然后有的人是高中啊，有的人是初中啊，
嗯，
然后就大概年龄啊，是不是？
对，就最近提到这话题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就一边特别自豪，一边哎呀，真的不想暴露年龄。一边作为老魔兽玩家，真的是我靠，这终于我们又可以再回忆一波青春。等一下，
总觉得自己青春还在。
哎呀，谁说的？哎，今年不是18岁吗？
哎，18岁，
十八岁，十八岁，十八岁。哦，
都是18岁的老魔兽玩家。大家都能接受，
那打娘胎里就开始玩了。
哎，今年魔兽15周年，
哎，对呀，
所以我们3岁开始玩。
是的，
你们的数学都挺好的。
42呢？
啊，
咱们俩说说。
咱啊，我是那个安琪拉这个版本开始玩的。
啊，
但是，
哦，
这么早呢你？
那你看，对，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安琪拉这个版本开始玩，然后到我 TBC 整个版本，我都在高中。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不逃学的孩子。我只能
你什么？就别人是我们是逃学的孩子。
我就想暗示这点。
我逃了。我其实没有。
其实我是想说，是我是不是被那些就是逃学去打卡弹的朋友就疏远了很多，
啊、
所以我就磨磨唧唧的高中打了好久才70几满。
所以你也没有打过大虫子。
对，是的。
哦、
但是我在西地苏斯跟别人打的头破血流过，这么简单的经历过啊、嗯。
那所以我是最早玩的是吗？
哎，是
因为靠。又暴露年龄了，就是，但大家都知道我年龄，就是这个公测的时候，我是我高考那年
啊，
哦，
然后就是他公测的时候，我就玩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啊，果然是我想的那样，就特别特别好玩，特别牛逼。但是就是高考嘛，还是马上就又开始就是做高考的那些事儿，然后等到我毕业之后到大学，然后才开始就是比较深度的玩，大概和 Zeta 差不多，应该是什么，就是开始下三大副本，什么通云学院、黑上什么那个开始，然后对整个就是。60级是比较用力的，在玩。
所以其实大家也有一个相似的轨迹，就是说都是进入到了大学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深度的玩家。大学宿舍果然是魔兽最好的温床。
没错。
那大家就是玩的最深的是哪个版本？刚才一可说过，说是70级开始中毒。
70级开始变得中毒，但是如果说是最最中毒的话，
就是
CTM，
你成为游戏里那个所谓的百分之五，就是。最冲进度的那一波的时候，
嗯，
因为你现在还在做攻略吗？
准确来说，后面哦，应该是德拉诺，那是我最最中毒的一个版本。
哦、
德拉诺，因为德拉诺开始，我开始就是建立自己的，不是建立自己的工会，就开始扩大自己的工会，这样子，就活生生把一个联盟优势服完成一个联盟鬼服，部落变成了全是部落这样子。
哦
我应该是60到80都非常中毒，
哦，
嗯，因为我们音乐学院嘛，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你把
真的吗？
就是你想音乐学院要求就主课嘛，主课上完，其他所有的课都就什么思想政治就过，
哦、
对吧？那就剩下所有时间就都玩游戏嘛。
哦，
嗯，
我其实应该是跟一可一起那个
不吃狗粮不吃。
一起玩的
不是我们那边就跳过个中间我准备这些没用的话题，就是啊，你俩聊一下，就是你们怎么认识的，是通过游戏还是在
哇这么不错，再讲一遍，
太棒了，
这都是我再来讲一遍，
哎，要讲的时候我出去上个厕所，
不能，你一定要听听，然后回头等我讲完就帮我殴打他。
OK 啊，
这故事我讲过，
这节目一播我肯定万人唾弃，我靠，这个人太直男了吧。
来，
我听我们节目都是直男。
哎，不是有那个啤酒瓶子吗？就那个青岛那个厚一点。
别
马上
要
开始了，
你把乌龙茶喝了，空瓶就行。
前阵子女王岩送的那个，他那个啤酒的那个冰箱里有好多，你随便用。
这是我们第一期见血的节目。
哎，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是 WLK
哦，
萨隆矿坑，大家有印象没有？
哇，太有印象了啊！
WLK 前期有一种小队叫做五人固定队，就是大家一起把那个五人 H 本通刷一遍，
对
吧？都知道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也有幸的组起来了一个这样的队，其中呢就有阿喵，那个时候是一个防旗的时代啊，对，锄禾日当午，防旗真辛苦，一二三四五，一按一下午，
对，
你要考研，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房企，所以因为他很简单，我看上去技术还不错。他呢，碰到他是一个惩戒企。
哦，
就连滚键盘的那。
哎，对，
当时仇恨值挺高的。
哎，对，大撇着大锤着那个。然后呢，我们俩就一起在这个五人小队里面刷萨隆矿坑。那个时候我发现，哎，这个骑士不错，哎，好有骑士精神哦，哇，你看他好棒，因为我们俩的需求是一样的，但是他每次都会等我先点完放弃。他才点需求，他连贪婪都不点，也不跟我一起揉，而且他从来不跟我邀功，这跟就是你知道妹子就是在魔兽里面还是会就是有一定的就是说优待的，就比如说男生知道你是妹子就会经常会让你装备啊什么，但他不，他甚至不会跟我说，哎，妹子这个装备先你拿，不会，我就会说啊这个好棒，这个好棒啊，好棒，慢慢开始喜欢他，少女心泡泡开始飞了，你知道吧？
若无气无声。
哎，对，后来呢，反正就哎，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懂了，就反正就在一起了。但是直到我们在一起很久之后，我跟他提起这个话题，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特别深情的说：“阿喵，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真的非常棒，你这样的男人真的很少见。”阿喵仔细回忆了半天，那个表情啊变化莫测，十分的丰富。然后他默默的跟我说：“其实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仅仅是觉得，装备不是应该 MT 先拿吗？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就玩过六十级的老玩家都知道，装备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看重，大家都有自己心里那套规则，对不对？
对，
关
键是最重要的。
MT 先
MT 先拿，对
对
对。
如果这没有老玩家，你这么说都无所谓。
他仅仅是觉得我先拿装备，我能扛得更稳一点。他仅仅是为了这个副本打得更快。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我要说一句啊，因为当时我进去的时候装备不太好，比他差很多。在我心里就是他需要的装备比我需要的肯定要少、
哦、
那他需要的少的装备那肯定先优先他。
哦，
对对对对对，
那你那会儿知道她是姑娘吗？
哦，这个故事我还要再讲。
哎，不，哎，这个我先回答一下，我先回答一下，当时打五人本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
哦，
是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打团队本，也没有进语音、嗯、
对，那个时候就是语音软件没有那么的普及常用、嗯、但是为什么还要再讲、
哦、我要再说一下，这侧面说明了我的人品品质是吧，一个老玩家的优秀品质。
不听
不是问题、哦、你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玩家嘛，就是那个时候
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哦、气死你，跟你讲。
别起！
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 MT 已经有了，其实我已经有那么一小批的啊粉丝嘛，对不对？很棒哈、哎，但是说声音好听哈。
对。
然后呢，他首先一集 MT 都没有看过。然后呢，他当然不知道夏一可这个人啊、再然后呢，我们第一次进 YY 的时候，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嗯、蛮喜欢他了，对吧？然后我就特地掐了一个我更完萌的声线，差不多就是。那个大家好，就这样的声线。然后我记得反正我有印象的就是我进去说了话之后歪歪一片沉默、
啊、
然后大家就开始自顾自的打本了、啊、后来又是在我们认识了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再聊起来这个话题，他说哎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以为你可以变声器的。
真说呀这话的。
哎呀，
其他人一定觉得这个女的在搞屁。
他没有觉得我是女的，他觉得我是个男人。
哦
哦，
我解释一下好吧，行，能解释一下好吗？你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我得解释一下。是这样子的，
这么长时间你俩这是没有说开吗？这种事
儿。不，我说开了，他不听，你知道吗？
哦，对，
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声音确实很特别，很特别，
是吗？
这就更特，这样说话就更特别了。所以当时我感觉说，哎，这声音好像一般普通人。不会这么说话吧？
普通人，普通人
不会有这样的声线或者这样子吧？那我就没有多想，我想哎，反正打游戏嘛，这也没想过。其实我之前也没想过什么，哎，要网恋啊，要什么样子的。我想打个游戏嘛，他爱咋样咋样，对不对？别的玩家觉得他是妹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反正
就是战友
是
吧？
就
是
战友对吧？一起打个副本，一起要打 boss 就可以了。那我也没多想，
就在游戏里做一个很正派的
啊，只是单纯的玩游戏，
单纯的喜欢男人。
没有，我没有，
还行啊。哦，然后就这样渐渐的，促成一个。
所以 MT 那个时候是哪年？就是最早你们参与？
零九年，
今年十周年。
对，今年十周年嘛。
哇，
那就那个东西出来之后，马上就是怎么说，你们就火了吗？就会
没觉得，没觉得
是个什么情况？怎么东北味都出来了？
没事，就是
咋整？
就真没觉得，就到今天其实
因为它有很长时间嘛，一直在做嘛，就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觉得会。就是怎么说自己很有名了，然后会有别的工作或者别的事情来找你这样。
那是我工作以后的事，
我也觉得是，
是吧？这是我工作以后的事。
就当时做那个完全就是就在玩一样，
对，爱好，
对，就爱好。
那、哦、当然也会有玩家就是过来跟你讲啊，法师我好喜欢你大
侠。啊，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游戏里面因为这个捡了一大堆战友是真的。
哎，对的对的对的。
就比如我们公会那个 MT 就甘宁，
甘宁打击，
甘宁就是这样捡过来的嘛。在我们是之前那会儿不是日和也特别火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正好公屏里面有人在聊那个就是叫什么我擦嘞闹不住姑这个梗，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就说日和的梗就在公屏打字，然后这时候就跟甘宁接上梗了。然后后来跟就是在公屏聊聊完了之后，就跑到小队里去聊聊完了以后发现哎。 他喜欢 MT， 然后就总而言之过了很长时间他知道是哎，所以他是大小姐，我操，然后就是变成 MT 了。
这个我也是的，就是我的前妻哥就是软软也是的，也他之前都不玩魔兽，他是开了 MT 然后来玩魔兽，然后就是去了我的服务器，然后现在就已经是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伙伴这样的。
哦，我当时在看我就觉得说哇这人火了
啊，
就可以赚钱了什么，就我在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嘛，
啊，
就
是
我就是觉得
哪儿呢，你流行啥呢，兄弟，小心事，
并没有是吧，啊，
对我们有什么误解，
对你对我们的真的有什么误解，而且我觉得真正从我们开始工作了以后 MT 是我们的一个光环吧，
对对对，
但它不是一个挣钱的手段，
对对对，
嗯，
不会靠这个东西去挣，
对，不会靠这个东西挣钱。
我坦白啊，就是我当时就没怎么看过这个，
我还是都看了。
我的寝室的朋友有人在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你？就当时有一个人就是在那个70级还是80，就是开也开不了的那个时候
啊，对是。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叫什么什么那个视频，很长很有名。
网瘾战争
啊，对对对对，
嗯，
然后有个客服是你，
啊不，没有，对不起，你认错了，那个客服叫陈一奶奶，
那真的不是你吗？
那真的是陈一奶奶的，真不是我，
哎呦，
破案了，
破案了，
尴尬现场，
就
而这种尴尬现场还很多，经常有个人走到我面前，哎，大小姐你好，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跑到我那儿，那个说那个下一刻我真的好喜欢你啊，特别多。
当然还有一种纯二五仔了，哎，一刻我喜欢你很久了，请问你能帮我要一个大小姐的签名吗？
这种
还有这种操作，
特别多。
没想到有这样的罗马，还有这样乌龙。
但是那里面就是留言都在说你，然后我就说那个名字，下一刻，然后我说这是谁啊？
但我真的没有参与过
网
瘾战争，
我俩都没参与。
对，我从一个根本跟你没关系的东西里，然后认识你了，是这样吗？就是。
对，当时有一个特别风尘的角色交到我手上，然后结果我看了眼就怎么做不来，就也配不出来，不行。
如果那个时候你有我，你就配得出来。
对，当时还不行呢。现在肯定没有问题，嗯，
对，我也这么觉得，人总是在成长的嘛，
这是真想说
的是哇，
再来点
节目效果太好了，
啊，哎呀，我们两个之间是化学反应，
那是，嗯，
对，就别提跟阿喵的故事了，
阿喵的
你坐边儿，哎，你坐边儿合适，
他的表情非常的精彩，
连句话都插不上，你知道吗？你插串变成我成小三了，我
没你就是
你看看你这位置能不
是就是
哎，我们俩先认识好吗？
对，我们俩先认识的
啊，好像是啊，
啊，
哦，对，
这么一算算不算我出轨？
我可以接受，没事没事，
我就知道你不会怪我，
不不，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嘛，对吧？
哇，还有主持人呢，
我们录成伦理故事节目，太精彩了，从来录不出这种节目，
录出一期咒言，啊，
是
不是，这事儿是这样的，你知道，就是老婆足够好，值得被世界上所有的人爱，
嗯，
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跟阿喵之间的仇恨是我们俩单独解决，跟我老婆没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哦，
是吧？是有点后海出去的那个，等冬天你再过来，你知道吧？查架呢，真是，哎，
是后现代的爱情。对，
我这地上才录了17分钟，怎么感觉这么漫长？
我这个氛围非常的有对抗性，
哦。那还有点别的就是有意思的故事吗？
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
打本的时候不全是？
对，打本的时候。
对，比如就什么时候你开始，就是你现在是就是真正打本的时候你是指挥吗？还是其实不是？
阿喵是指挥。
阿喵是，
对，我是灵魂指挥，毕竟快躲开。
哎，对，是的。
我这个故事，说到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有一天我那个本我没去，他们在打群星萝莉，
嗯，
就是那个苏拉玛那个 boss，
嗯，
啊，群星萝莉，群星认为你还有所欠缺的那个 boss， 然后呢，就有一天他在指挥别人打本，我没去。我那天工作写稿呢，写了一半，我就找他说个什么事儿，找阿喵说个什么事儿，然后我看他们正在打，我就顺口喊了一句，集合分担。
啊，对对对，
然后真的有个傻子过去分担了，
特别，你就搞灭团了，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有个傻子过去了，你都傻了，你。
哦，
就聪明的人他反应0.5秒也灭了，就傻的就无脑跟着你就过去了，
然后就分担了。
所以你们工会的人竟然也用你的语音的，就是
谁
敢
不用我
提示？那不会乱吗？因为你在语音里也说
话。不会，其实不会，完全不会。就除非是我冷不丁的来一句，不然大家都已经有抗性了。
能识别出来。
那对。
所以阿喵就是你。客观的啊， 反正现在你是小三了嘛，我们就当他俩不存在。就你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个夏一可的游戏水平。
他的水平确实越来越好，
哎，
这个是真的，是真的是越来越好。因为怎么样呢？就是，80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房企就不聊了，因为房企那个时候确实
一二三四五
就不聊，就不聊，
确实
不是的，不是的，他的意思是房企是一二三四五，所以根本看不出来水平。
那个，哎，对，那个因为是职业强势，
二 T，
你干嘛惩戒其他说人呢？你连五都没有，你一二三四就，
对，所以那个就不聊了。到85的时候，大灾变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打那个
起源大厅。
起源大厅的时候，他用的是，也是骑士奈奇。
牧师。
那个时候我玩的牧师，你玩的是骑士。
哦，这样子。
你忘了吗？
哦，这样。后来玩的牧师是吧？
我们的一起的点点滴滴你都不记得。完了。你是90的时候才啊？你是后期才转啊？你是90的时候才转的牧师？
哦，这样子吗？
哎，完了，算了，我帮你去回忆一下吧。这85的时候，其实骑士说实话还挺难的，尤其是85刚开的时候，因为属性被压缩了，
是的，
所以刚一身蓝绿装，其实他奶奇加血的时候是要控蓝的，又回到60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
是回到60级的时候，
踢奶都挺痛苦的，
对，要控蓝，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出他水平确实可以。
不，他不是看出我水平，他是看出来我是个妹子。
真心绑定了是吧？当时就是
真的，哎，
绑定也很难。
是吧？
就我们俩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么有名。
嗯、
我们俩还为了做那个火源之地，后期有个火源之地做那个
成长
的任务、
哦，
我们两个人。为了做成长的任务，就两个人开团，我当指挥，他是治疗，然后我们就去组了大概十人团吧，那个时候有、
哦、
组了八个野人，硬生生的组了八个野人，教他们怎么打 H 的，就那个时候只有普通和 H 模式、
哦、
H 模式相当于现在的史诗模式、
哎、等于现在的史诗，
对，
就组了八个野人在那边一起啊开
荒，一起啊是什么东西，
特别狠厉，你知道吗？
我还没意识到，
刚想补充的，
基本上属于要压缩嘛，因为很多人的水平，他其实不可能达到完全能够打 H 的水平，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组人又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基本上他属于一个治疗顶两个。所以是特别，
所以后面在后来在他的团，就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强，因为他喷我，就是一倒气他就喷我，我一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觉得自己强。后来什么时候我终于发现自己强了呢？就是那个德拉诺那个年代，有一次就是我们团的一个法师，他外面打金团，他就是他们金，我不打金团的，我是加养牧师，然后他外面金团就是少个治疗，拉我去救急。我过去一看。哎，
觉得自己顶天立地是吧？
这个团怎么打四治疗？我们打这个 boss 都是打三治疗的呀！
这也不用这么惊讶，
真的。然后过去之后，我也没看，那个时候还是 recount， 我又没有看那个伤害统计
啊。
刷完了之后，我发现所有的牧师都在盯着我看，就在看我的装备配比什么的。后面我发现，哎呦，这么厉害！
才发现自己是进了黑煤窑那种。
对的，全是被他压出来，就是我们能打三治疗都打两治疗，然后能打四治疗都打三治疗，
这节目之后，估计一可又会多一个新的昵称，就加养小精灵夏一可。
不是
加养黑煤窑的奴工吗？
叫黑煤窑加养小奴小精灵奴工下一刻，
好长啊！谁记得住、啊？
我好奇最后小精灵三个字一定会被他们忽略掉，就是
加养
才能。
哎呦，
所以刚才提到女玩家这个事儿，因为我跟我媳妇也是玩魔兽认识的，但她是术士，
就开始了啊，对。
那你忘我也得说，这节目时间是要录够的。
对，
没事，我跟你能给你忘一个小时。
然后他在当时，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跨服务器什么的嘛，就是服务器里的人大家都认识嘛，很多工会就算不在一个工会，几个比较就是进度快的工会之间的人也都认识嘛。然后他在就是整个这个服务器里就有一个，他是一个特别有名的 OT 王，他是术士，
喜欢刷折耳入
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术士其实就站着就行了，就是一个团就带一个，然后负责站着，
不是拉门起堂，
对对，
那时候也没有门，
起门拉堂，
给最关键的人绑个灵魂石，然后你就随便站着就行了。他不，他是一个特别勤勉的人， 就是只要一开怪，那个怪就直接找他去了，就是著名的 OT 王，
暗影剑淹没暗影剑嘛，然后怪就来了。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特别喜欢吐槽别的女玩家。
哦，
所以就是让我有一个就是奇怪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有就是女玩家的水平会差一点，这个是。
不是，我觉得
我也觉得不是。
我讲一个我们那个八十级就巫妖王时候的我们公会经典案例吧。那会儿我们公会妹子真特别多，然后我们组了一个九个妹子带，因为唯一一个男的是我们那个就团长，需要他来指挥，然后就带着我们九个妹子进去。这本打得特别欢乐，然后最后打到巫妖王的时候呢，那个鹌鹑德 OT 了，就是其中一个妹子 OT 了，然后呢这鹌鹑德扛了巫妖王三刀，就是就因为就他砍一刀，然后所有的妹子啊不要死，娘呀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你知道吗，就整个歪歪炸掉，就是什么巫妖王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看看这个鹌鹑能扛几刀，你知道吗，拉都拉不回来。然后我觉得女玩家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就是队里有其他女玩家的时候。
哦，是这样，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哦，
那歪歪就像我们当时那个，就是都快打起来了，就这个是这个的老婆，那个是那个老婆，不行，我们都要做互相的。
哦，
对，刚才你们俩已经演示过了嘛，就是这个场面。
对，然后就谈恋爱的问题会比较大一些。
嗯，
真的很多吗？我觉得没那么多呀，我玩游戏的时候。
那反正我们公会就女玩家之间都特别有爱，
有爱有爱的地方就会有女孩子。
对
对
对，
说反了吧你？
哎，也对也对啊，也对啊，对，然后就游戏过程会和就只有阿喵这种直男玩家的就不太一样。
是。
因为在游戏里碰见，就是当你知道她是个女孩的时候，其实就是男性嘛，就很自然会觉得啊，就会觉得有一点，比如说。宽容啊，或者是什么、
啊、
什么东西想给他，然后我在游戏里是很就是要克制我自己，这个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不，所以我们都有基本上跟就不认识的人玩的时候不开语音、
哦，
就让他默认我们是男的就完了，别那么多事儿，你干嘛呀？
有道理。
对，
说句跟魔兽就是没有那么太大关系的题外话，有段时间我打守望先锋，我死都不开麦。
对，
嗯，
我死都不开麦。
嗯，
浩伦跟我不是这么说。他说你们俩在一块儿就没法玩游戏，
那是我们俩在一块儿，
是我们俩在一块儿啊、
哦、
我是说我一个人单排天梯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也不开直播，然后也没有别的，就是说或者我自己干脆就开一个小号，我就仅仅是为了享受游戏、嗯、而不愿意就是说别人听见我的声音或者看见我的名字，哎下一颗的，或者说、
哦、
哎是妹子怎么样怎么样。
对，我七十级那会儿就天天奥山 PVP，然后什么阿拉西，阿拉西除非是自己组的队，然后去带，就是带战场的时候不得不开麦，不然在奥山里的时候，我还是个亡灵男法师，
就也打竞技场是吗？
啊，都打。
打多少分啊？
竞技场没多少分，因为没组起队来。
没多少，就2400吧。
我忘了2000，我不太记得了，因为特别少打，又打进去打了几次之后就不太行，嗯，就打两个法师。
哦，
双法师，
嗯，
有，那
我身边也有一个双法师啊、
比我双贼还难，
是，
我有点难，对，然后但是进去特别欢乐，然后后来觉得关键是来容易点，来得慢嘛，那会儿，
对
啊、
嗯，然后那个时候副本还需要一些竞技场装备嘛，
对对对，然后就跑去刷奥山了，哎、
哦，
竞技场是80级的是吗？
70级
就开
了，
70级吗？
嗯，因为我印象很深，因为70级是猎人，所以在竞技场里就，
哦、
哎呀，很
正
常，
没有没有，
你这条狗。
一开始还真不是，一开始就是
怎么骂人，
是狗是狗。但是进场里，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柱子既是我爹，也是我的仇人。对，
是的，
是
的，
特别痛苦。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给我逼成了非 PVP 玩家。
然后后面有一个、有一个版本有复仇的，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坦克，你打坦克增加他的伤害。
啊、
我们两个就那段时间，那是我们唯一能够两个人一起打竞技场的时候。
黑白棋就是那个。
对，黑白棋。
我就知道，我就是那个时候不再玩学，因为我有个学长是黑白棋，然后我们在竞技场就撞上，然后我是
然后就发现这个队怎么那么恶心？
对，当时我们是这个战士萨满。根本拿了个黑白棋毫无办法，
毫无办法，是的、
啊、因为烧不起那个点卡、啊、然后就不再打、啊、
那好像那个时候我们除了双暗影队、
哦、
我们什么都不怕。
哎，对的
对，
对，说起点卡他还跟我啊，就是那个当时七十级的时候不是有战德组合吗？
哎，是的，
战德是个强势组合，
当然
啊，战德打战德半小时起。
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虽然我在直播里讲过了，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七十级的时候我还是高中生、
嗯、
高中生你们懂得，中午午休的时候
是、啊、
偷偷摸摸去网吧嘛，我在网吧我一般能够上一个小时的网，然后就得回学校、
嗯、
有一天我去网吧，我坐下来的时候我旁边有个大叔，他在打竞技场、
嗯、
打数德，我坐下去的时候他在打，一个小时之后我走了他还在打，
对，而且
同一局
七十级的时候战场还没有那个、
对面是个战德，
而且没有限制时间，当时
对对面是个战德，战德打数德，
对对对对对，
比胜组合，
那个时候
七十级就为了打定场我去练了个德
啊，对啊，我也练过德，
就是、战士是战是战士还是盗贼什么的，就只要技术好倒无所谓，但反正得有德。
对、
啊、对，
然后我们就都去练德，
我也去练了一个德，
互相搭配，就是他有一个战士，我用德带他，然后他练一个德，然后带我的盗贼。
其实你打战场，谁没被德吹过呢？就在那个桥上面就是吹，然后所有人在下面打，然后我在上面飞，就是这样的，那么快乐，
无聊疯了，
对对对，无聊疯了，对，
德太强了那个时候，
是的。
所以阿喵，你们俩一直是 PVE 比较重，就是 PVP 打的少一点。
对对对，
主要
是
因为我 PVP 技术不行。
不，主要是为了两人的关系。
哎，对，主要是为了两人。
有道理，就当时我跟我媳妇没结婚嘛，她就一直在就想要竞技场装备，然后就说，哎，你跟我去打竞技场，贼术不是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组合吗？我说不行不行，我太烂了，我太菜了。然后经常我就只能偷偷摸摸的去打，就是我不玩竞技场，不玩竞技场，然后就跟别的牧师什么去做，偷偷的打，然后经常被他发现，你怎么打竞技场？我说我都非让我去，他就非要打。然后过几天我拿上了竞技场那个武器，你怎么打这么高分？我是我人带我，人带我，就是不想跟他玩。
所以知道为什么刚刚我要提黑白棋吗？那是我们唯一能够两个人一起打竞技场的版本，因为不会吵架。
那确实影响，我觉得。
对，我们寝室经常因为那个八十级的时候33，而且我们组不成带奶的组，我们寝室没有奶，然后就更容易打的这个，对，撕破脸皮那种。所以我们渐渐我们也不打。
所以说这个打不赢喷治疗这事儿，在所有无论什么游戏里都一样，是吧 ？MOBA 呀 ，FPS 呀，
这种时候就只能干他妈的暴雪，非要设计治疗干什么呀？
那时候已经有什么 DOTA 什么的了，你们俩有玩吗？当时一起
玩有、
嗯，后来也是为了双方的关系就没有玩下去。
啊，你说是他们俩呀？
你们俩
，我们俩，
我们俩
啊。我们俩也没有
这怨我，我这话很奇异。阿喵刚才想回答，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我当时就在考虑
是不是
在问我。
不是，我直接没
有
考虑，
是
肯定是我们俩。哎呀，对不起啊，
对不起，我该坐在
这儿。修罗场
，
对，
咱放下狗粮这个事儿吧，就说说游戏里的朋友吧。就是除了阿喵以外，别的呢有一直到现在
跟欧建相关的
有，对，有，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的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伙伴，就是我的前妻哥软软，就是他开了 MT， 然后跑到我们的服务器来玩游戏，然后就一直跟我们一起玩，从大灾变开始一直到现在。
嗯，我现在除了版权公司的同事，剩下的全部都是魔兽世界的同事。
哦，
都是一工会过来了。
那这很神奇。其实我是就是六十级的时候那些认识的人还比较好一点，就我结婚那时候有好多魔兽的人也来了。
嗯，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他们都是我媳妇儿的朋友。
为什么？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当时就是他也是那种就是你知道一开语音就比较招人的那种。
嗯。
然后就人缘特别好，就我有什么事儿根本没人理我，就没有人认识我是谁。
不是你是玩贼的吗？
我就是一个就是，然后我在那公会里后面的注释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媳妇儿的名字，然后的点点
不是的配偶，
就是没人认识我，然后后面注释告诉我说啊，这是那谁家的
啊，
就
对呀，
挂件是吧？
就这意思，你知道吗？
这就对了呀，啊，你还想要啥呀？
对，然后比如我想找谁附魔，那个附魔比如说很少人会，那我就找他，我说我要附魔，我找人。然后就他就给我找一个人给我付，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什么套牌，什么差一个，我给你找。
我跟你讲，你就不要有怨言了吧，这代表你把你的运气都花在你媳妇儿身上了，因为你媳妇儿太好了。
对对对对。
而且最逗的，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丈母娘也玩，
还
对，
他现在还在玩，就昨天晚上我回去，他还在，就是带着他侄儿，他们俩一起在那个书房，俩电脑开语音，你知道吗？就跟人打战场。
对，
开心。
我们那个纪录片还采访，
对，我们拍了一个魔兽纪录片嘛，然后有采访他。
阿姨那当时智力有声，你还配这身装备？当时采访时候吓我一跳，
就他觉得六十级那时候最好，然后就觉得现在什么随机本什么特别不好，然后他就经常批判这些事情。
哎，我也挺不喜欢，
现在正好玩怀旧服呀。
对
对，
真可怕啊！因为我是玩魔兽不加工会的那种玩家。
不过说到就是魔兽里面朋友这回事，工会这个，有时候真的还觉得挺感动的。
是，
就比如说。他们如果知道有段时间我心情不太好，然后我立刻工作室就会收到什么一箱北冰洋啊，然后什么什么他们当地的就是蛋糕啊之类的，就是小吃就会很多。
上海也喝北冰洋？
没有，所以寄过去。
所以是寄过去的呀。
对，寄过去嘛。
所以是寄过去的呀。
哦，这么贴心。
所以就是我们工会就是很多很多兄弟都是这样很棒的。
就玩了魔兽之后确实认识了好多好多朋友，确实多了好多好多，尤其是公会里面的，从有好多还是从游戏里面慢慢变成现实里的朋友。
对
呀、
嗯，说点不好的吧。就是游戏里有没有遇到印象特别深的那种特别操蛋的人，或者是特别恶心的事情？
那太
多，讲一个两个。
我想想，就是单纯的游戏品德不好嘛，我觉得就是、
嗯、
就你还有这种人不管去玩什么游戏都会造成别人的游戏体验不好嘛。
有类似什么，
就打野团就野团时候碰上那个就该干的事儿不干，然后还嘴巴脏不脏不拉几的，
嗯，
玩的不好先喷人的那种经常有嘛。
就那种特恶劣的呢，就是什么 A 了装备啊，或者是就偷钱啊什么
啊。 A 装备有啊，对啊，这都碰到过嘛，但是即使你想不起来他们 ID 了就太久远了。
你还要说 ID？
因为是这样子，就是这种事情不配被我们记住，
是不愿意记得。
对，就不愿意去记得啊，不应该说是不配被记得，因为他们太占我们的脑容量，脑容量了。
还有个本来着，就是因为 脑子不好使，然后就把他们这个在。就觉得游戏品德不好的人真的记在过本上，
小本本，小本本，
对啊，记甘霖打击的前身是吧？但是反正后来就也碰不上了，
是
就给忘了，本也没了。
那我讲两个吧，
啊，
就是当时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跨服战场，然后刚开跨服战场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不能刷战场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个服务器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刷战场的人。然后我们那些就是大的工会就曾经组织过人我们去排战场，就在他们刷战场的时候去阻止他们，
嗯，干扰他，嗯，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的通宵的刷嘛，然后我们就去通宵的去阻击他们，就我们都装备好，然后他们都是一些就是蓝，就是装备不好才刷战场，
对啊，是啊，
然后也没有副本打碎才刷战场嘛，然后我们就是去就阻杀他们，然后后来他很生气，然后又去论坛啊去哪儿骂我们。然后他一骂我们之后，很多人骂他说你他妈刷战场的还敢骂人家。然后这个人后来就不在服务器看见了，就是大概这样折腾了一个月左右。
哇，
名字我就不提了。
你们居然还
就是干过这种事情？
哇，
对，我们那个工会到什么程度？就是杀 boss 是不允许用 bug 的。
哦，
就如果说这几个工会里哪个用被发现了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嗯，我记得当时在这个 NGA 什么的也能看到一些这个讨论，一开始是这个也是指责为主吧。后来也有一些讨论，反正吵得面红耳赤，印象挺深的。每次有这种类似的事情，用 bug 呀、刷个战场啊这些事，感觉也是魔兽的一部分。
嗯，
这是魔兽的一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让我特不愉快的是，这样是一个就是跟一个游戏里关系特别好的人，其实是就这样反而能记住。然后就是我俩都是盗贼嘛，然后我是那个就是当时在公会里的二团里，就是资格最老的那个。
嗯。
然后就是分儿也最多，什么 DKP 嘛。然后除了装备的话，就是我都可以，因为我分儿多嘛。然后因为我的装备已经就是因为一些奇怪的原因，就是都是跳过 T1 就没拿全直接去打黑翼了，然后就有更好的装备了，然后 MC 装备就一直都没要，然后但是没人要的就塞给我，然后稀里糊涂的我就七件了，然后就还剩一件，但剩一个头还是什么我忘了。然后那有一天就出了那个，就是当时他们有人帮我数过，说那是我让过的，就是我前面有七个我都没要，那是我让的第八个了。然后按照工会的制度，就是说如果人就差一件就全的话，
就八缺一嘛，就
他可以无条件的可以说这个我要，然后用底价就拿走。
对。
然后当时我就说那我就要了吧。然后工会里有另外一个就是原来关系特别好的人，就特别不开心，就说你都有比他更好的了，你为什么还要他？我说我就攒齐他嘛，对吧？现在咱们就是这个黑龙公主就随便打了，随时你就拿 T2 就完了，你跟我抢他干嘛？他就说那你看哪怕我提升一天，他是那种特较真的玩家，就是说哪怕我提升一天，我这个 DPS 上去一点，我也是对公会有贡献的。你对我现在还是蓝的头，你不应该跟我抢，然后就弄得特别不愉快。后来就不在一个团了，等就是
对
啊，那
他是种特激烈的人，就是说我们就俩人崩了之后，他就说我不再跟你打一个团，
对，
直接中间要退过工会什么的，然后还有人再把他请回来，然后要去打，就后来就打三团什么，就不再跟我一起了，闹到这种程度，
嗯，
其实我也挺后悔的，当时我要知道的话，那我就再让第八个也无所谓，其实，就如果他在听这个节目的话，我就挺对不起的，其实，对，我没想到点后果这么严重，一直是在我心里就觉得嗨，怎么有这么个事儿，就是
嗯。这是魔兽社交性的一个体现，
对，本来是挺好的，关系特别好的人。
对，我觉得就魔兽就这种事情，就导致我特别容易和玩魔兽的人成为朋友。
嗯，
因为大家在这都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就是对于需求的一个判断。就你对，就是吧，就因为
体谅他人，
对吧？因为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种，你不包括工作量还有工作安排上的很多事儿，其实 在我的一种惯性的是魔兽思维去考虑这个事情，就是谁最擅长干什么就让谁干什么，对吧？他适合当个 T 那就让他去当个 T， 那反过来说他适合商务那让他做好商务上的事情。
应该说魔兽的一个社交哲学它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你确确实实能够在跟他们，虽然是一些游戏说是游戏角色，但他们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你能在跟他们的沟通的过程中真正就是去学到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我觉得这个对于情商是很有帮助的，甚至于对于你自己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品德的一个提升也是很有帮助的。魔兽这一点，魔兽的社交真的做得特别的好，
从里面学做人。
对，尤其是60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整个游戏氛围嘛，会导致新进入的玩家会在当中不由自主的熏陶，就比如说这件装备啊，大部分的团我相信都是会说啊，这件装备肯定是发挥它最大的作用，给更合理的分配，然后新来的玩家他感受这种氛围之后，然后他其实潜移默化的也会印到他的思想里面去，
是的，
然后带到他的生活中也好，工作中也好，
对，包括特别喜欢，就是到现在都特别怀念60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会儿真的会就比如站在奥哥门口，或者是故意跑到新手村门口去，就站那个路口那儿，然后过来一个新玩家，给他拍个圣什么按人数
认，
对吧？然后拍个奥数智慧，
对，
就给他们一点这样简简单单的。
说起来，前段时间不是那个魔兽怀旧服的测试服开过吗？开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有去玩，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棒。就是你真的是会路上随手我是玩了个牧师，
是，
然后对我真的会随手给人家拍 buff，
就真的回得去吗？
回得去
了
是吗？
我都忘了我有好多操作和好多红，然后上去看到那个界面之后直接就恨不得是肌肉记忆，就把红全都做出来放在固定的位置上。
对而且是你我跟他们拍 buff， 他们真的会跟你说谢谢，
对，
又或者和你打个斜杠嗨，给你打个招呼。
其实我当时我升级的时候非常羡慕的，就是因为当时猎人并没有增益 buff，
对，
所以猎人就是一个很孤独的职业，尤其60、70的时候，
六十级天天，
不
是他们天天被骂，谁他妈又
开
手
枪？暴君棍，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很自律的，我都从来没有开过这个，而且还知道这个宠物要开被动什么这个。
你等到70级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技能。
对，
他们说的是猎豹暴群，
我也会很主动关掉，你知道吗？所以说就
对，然后你说猎人也好惨啊，就是平时的是谁他妈开的，然后等到跑路的时候，暴群呐。
真的就是，
对，说到猎人，当时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笑话，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工会手特别黑，就老开猎人装备。那时候开猎人装备就叫手黑，
是
MC，
对，
上马不喊话，
我
分开战猎撒。
我能插句嘴吗？我作为 MC， 最后我进团的时候也是个牧师。然后我当时就负责看几个猎人的血量，真的，然后就是我就是那个心脏病，可能都是那个时候吓出来
的
一会儿就是看到这个队，就死了一个，但他没死，你知道？那一会儿越死了，过了半天看这猎人没有站起来啊，真死了！
对，那时候假死是清血条。
对，然后我最后连续就是到 MC 就进入到下一个版本，就下一个副本的之前。我连续开了9个猎人的那个叶子，就是
猎人之
钥，叶子
都没有人要了，你知道吗？就是猎人工会所有的猎人都特别喜欢我，就是你又给我们加血，又给我们开装备，但你知道那会儿开了猎人的那个叶子就没有牧师的眼睛，
对
啊，
是，
对，
只会出一个。
然后我到最后我就只差一个神圣之眼，
哇塞，
一起不做
很多都是宿命啊，这都是
没有。
没做出来，可爱
心
没有，
最后都没有。
那你也怨不了别人
啊，怨不了。对，但因为当时所有牧师都有了，就我没有嘛。啊，我进去了打了9次。
我的天！那因为这个60级，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就是一开始就是开的时间不多，然后每个人基本上是一个职业，撑死了俩。就70级，大家为了打定场开始练小号嘛。60级的时候，就是职业的性格特别清晰。就是玩一个职业的那个画像特别
像。刚才我就想说，当时我们工会有一句骂 DPS 最狠的话，就是你怎么跟猎人一样？
是，
就是，然后大家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和冲击，说我要努力，不能。
你看我玩猎人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组过我副本，所以我就是我的魔兽世界，我魔兽世界的一开始的体验都挺不错。
我觉得猎人的地位应该要比术士高一点点呀，
但是
高一点
但是术士有糖。
不是猎人有些本必须有他的，
不是不是
高一点高一点。
术士他是你发完糖保完十四
天
就可以出去了，
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不过其实就是我当时再加上我刚才也说过嘛，就是我没法长时间的去玩那个很高级的 PVE 内容，所以就我玩猎人的那个60级的猎人体验是我印象中非常深的，就是我没想到当时一个游戏能做到就是 那么有故事感，就真的就是我一个人，猎人是孤独
游侠，
真的是游侠，
你当单机玩，
对，真的是纯
单机游侠，
没有任何必要去
找到崔斯特的感觉，是
吧？
但你说那个职业性格这个倒是有，就是六十斤那时候肯玩圣骑士的人，那时候还没有已经玩圣骑士了吗？
没有没有，我玩的法师
啊，你看你看，
是吧？
要不然你是惩戒骑呢？那时候玩圣骑士的人真的是就是圣骑士。
嗯，
对，
就是说
楷模，
对，你给他什么就是可以输出装备他都不要。嗯，
对对对
对，他说为什么玩圣骑士呢？因为就是我喜欢奶。然后那你玩牧师，因为圣骑士可以更就是自己更安全的奶，
而且是救死扶伤，是骑士，对对对，
什么装备都不要那种人才去玩圣骑士，真的是这样。
嗯， 嗯，
其实你要说非要说人格的性就是性格画像的话，最突出的一个职业是战士。
嗯
嗯，也是，
对，
是
战士。因为战士你那个时候玩战士的人，你会脑子里面 要浮现关键词会有几个，
老大哥那种感觉的是吧？
啊，对对对，滴滴嘛，老大哥，对吧？第二可靠，
对，
第三有钱，
哎，对对 对
有钱可以，
对，
真的
修
装备，
修装备。而且他泰坦虽然说有工会补助，但是你说真正能走到一个 MT 位置上的人，他是不会去靠工会补助的，他会自己有这个追求。
是的，
对，
对
的，
我
对的，
我一定。要就是哪怕是打一个已经 farm 的 boss 是吧，就是我该磕的药水我就是得磕，因为我要对团队负责，这就是一个老大哥的怎么说呢，底气和
在线时间巨长。
哎，对的，
就除了活动以外，就是他什么开着房旗去刷东西，
嗯，
防战的天赋去刷那些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在刷啥，反正就刷东西。
嗯，对，
对的，一般来说这个得配法师和那个就是铁三角，对，铁三角一块儿去的，
对，
这是拉着法师，
对，你随时上线他随时在线，就很奇怪。
对，那个时候的战士确实责任心而且还很重，
对，责任心必须特别，
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要扛住整个团队，就等他倒了就没了。
对，
就他，尤其是 MT 嘛，二 T 三 T 其实还稍微好一点，但是 MT 倒了，那你整个团强度最高那个 T 倒了，后面的 T 其实你扛不住，他们更扛不住。
对的，
那个时候每个玩家的形象都特别丰满，
嗯，
是吧？
现在不是这样的吗？因为我不玩了。
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我觉得有一个遗憾吧，就是职业的同质化比较厉害，同质化，
而且大家对所有的职业都太了解了。互相都
不是，他从那个砍了天赋树，
对，
那个时候就是他就把职业互相就是一个职业内的细微化给砍的特别的那个啥，
对，对的。
然后后面就是你想巫妖王那个版本玩到后期，因为巫妖王直接跑到台服去玩，我就是一分钟都不想等的那种人，然后就跑到台服去玩，然后就发现练四大神捕就其实可以当一种职业玩。
嗯，对，因为最先统治化的就是那个奶妈。
奶妈，
对的。
然后就巫妖王的时候还可以有区分，就因为它
有
捕的节奏不太一样嘛，
对对对，
然后包括就手法什么都不太一样。但我那会儿就四大神捕全玩了，然后到下一个版本的时候发现就都一样刷，都一样刷。
我记得八十级就是对，像有台服的先遣队，
嗯，
然后这个国服就是国服的国内玩家就是也有讨论嘛。哦，当时就是，
嗯，
因为我当时已经开始玩萨满了，就萨满就，当时我记得为了萨满有一个2.5秒还是1.5秒的加血是空着的，就是当时萨满没有这个加血，然后作为补足是有治疗链，
对的，
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就萨满觉得我们应该有，然后其他的治疗职业觉得你有治疗链了就不应该有，就这件事情还吵了很久，
没错。
但后来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治疗
都
是同样节奏的，
对，1、2、3、4、5、6放同样功效的技能就一样，
对
对
对
的。
所以这东西到底是玩家需求的吗？
是，我也很，
虽然他们在吵，
是的，
我是从来不需求这个东西。我练那么多个号，就不是为了刷不同次的副本，
啊，
而是为了以不同的方式去配合不同的人。
最早的一些版本里，就是有些个别的副本会，就是大家会一定要某一个职业的，
对，
嗯，
然后好像暴雪不喜欢这样，是吧？就是我感觉上，
那我不知道他们啥意思。
但确实后来这样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甚至包括
他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健康。
对，甚至包括有一个配置会被跟某一个职业绑死，开个事情。
简单来说，我觉得暴雪任何游戏里面都存在这个问题，一旦你过度的追求平衡，你就一定会丧失它的特色。
嗯，
这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一个问题。
对，
就看只能看这个怎么说呢，开发商自己要如何去权衡它吧。
嗯，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再稍微深入一点，因为大家玩的时间也都挺长的。我是不喜欢就是它从有竞技场开始，这个我就不喜欢。
我就竞技场不
是很讨厌任性这个属性，
任性是比较烦人。
不是，我是觉得竞技场本身倒是 OK， 就是你应该把它独立在正常的这个游戏系统之外，就是你进竞技场就发装备，就大家都是用特殊的装备，特殊的天赋去单独玩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有进场之后，他就反复的在琢磨怎么样让这些东西平衡，
嗯，
然后大家还是在一个系统里。
其实我是一直不明白，就干嘛要 PVP 影响 PVE？
对对对，很多人
是吧？
啊，这个，
我不太理解。
嗯，
到后面那版本，甚至 PVE 还能影响 PVP，
对对对，
我说这是有毒吧？真的是。
你看
什么玩意儿？
暴雪有的时候有一个版本尝试把它混在一起，有的时候把它完全拆开，
哎、
都很烦。
就你试完俩版本之后，你能不能脑子清楚一点？
这个东西我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它两个版本混在一起，最后分开的原因是因为 PVE 的装备带进 PVP 会很强，
对
呀、
啊，所以会导致 PVP 不平衡。所以他后来想，这样不行啊，那我把它分开吧。但你分开之后呢，又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天赋没有办法分开啊。
是，
你一个你一个职业的天赋，你不管 PVE 还是 PVP， 那肯定都一样。
嗯，
那就又造成了一个其他的
困扰。其实我觉得后面他们有一个核心观念不太正常，就是关于游戏的代价。
是，
就是你看我们在六十级的时候之所以会这么认真的去对待我们的每一个行为的原因是每一件事、每一个小微小的行动后面都有代价。
嗯，
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那会儿转一个次天赋都要花钱，
没错，
对吧、
嗯、
那后面不存在这个事儿了，就等于说是一个叫什么物价叫什么一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然后但是它又没有衡量好就数据和代价之间的关系嘛。
嗯
嗯，那你说后面像我们当初绿装换蓝装，我们都特别开心。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暴雪它没有办法绕过去的一个天堑，
迭代
的天堑在那里，因为这就是对于玩家的刺激感。一个开发商，他就是他作为一个游戏厂商，人家要赚钱的，人家要赚钱怎么办？你必须得给玩家刺激。就比如特别被喷的特别厉害的点，飞行坐骑，
嗯，
就是，但是为什么暴雪在七十年代会出飞行坐骑？因为你难道再出一个速度150的坐骑吗？
对啊，
那你必须得有一个让玩家觉得哇，这很酷的东西出来，对吧？
嗯、
但是你一直酷下去，最后就会变成像泽塔讲的，就会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跑一个本需要很长的时间，翻山越岭的跑过去，所以大家都会打得很认真很认真。但是现在你召唤过去就可以了，
嗯，
甚至你飞过去也不需要多少时间。
对，
就新玩家可能都不知道那个副本地理位置在哪，就是我就是
朵拉斯，就是魔兽奥格瑞玛的那个飞行管理员。
嗯、
就当你有飞行坐骑以后，还有多少人去找朵拉斯说话？
对对对，朵拉斯是谁？就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是的，
那时候不是还有一个是台湾那边的玩家做了一个视频，就是来这个调侃那个事情，
哦、
就是大家都不正眼看他，把、
啊、
钱扔在他脸上。
对，
现在连扔把他脸扔钱的人都没有了。
对啊，
对以前就包括以前就比如我经常去干的事儿，刷厄运之锤吧。
哎，
从朵、那个从奥格瑞玛直接从飞什么菲拉斯营地下来之后，
嗯、
还会跟那个飞行管理员说一声谢谢，就摁一下谢谢的红，然后再走掉。这种事不存在的。
嗯，现在就没有那么投入了。就是很多便利性的功能带来的那个连带反应，
对的，
我们想象不到的。
它简直包括那会儿我在打 MC 之外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有时候替补嘛，替补的时候就去那个后面东泉谷刷那个黑莲花采药。我那会儿为啥能采？我能采一团的药，原因是我会爬山。就是那个 bug
卡的
那
个
卡树的爬山，就当我走一抬头一看那个点，就是你知道那个黄点它是哦在山上，是吧？就是已经一看点就知道了，然后有其他人要去绕嘛，我就直接顺着山就嘣嘣嘣嘣嘣就爬上去了，一个暗木也没人敢打我。
嗯，
暗木才。
因为现在每一个版本我都会，就是它一出来我就会玩一下，玩到满级就算了嘛。然后我就是每一次我都发现哇，这个游戏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就是。方便到可怕的程度。
对对对，我觉得他也是在试图吸引更多的新玩家。
嗯，
但是反回来想，我们
他失去了他最初的魅力。
我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吧，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是一个时间跨度非常长的游戏。
对、
嗯、
对,
对
的，
整个环境其实是在变的。
是
我们当时六十级玩的时候，其实大家有那个耐心，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游戏来让你分
心干扰你
的、对、
嗯、
来让你去选，那你就会定下心来慢慢的仔细去品味。那等到后面游戏越来越多，大家选择越来越多，那相当于说魔兽世界这个游戏你入门的门槛的学费越来越高，时间成本越来越高、
嗯、
那如果暴雪它不把它简化的话，那新玩家就进不来了。
嗯，
所以我前面也说嘛，这对于暴雪来说其实也是一个
缺少
的背负了很多太沉重的东西。
他其实也很无奈，
对，他
很
无奈。是的，是，就是他如果改方便了吧，要被老玩家说、
嗯、
他不改方便吧，新玩家不来。
其实我觉得暴雪他未尝不明白，就像我刚刚讲，他未尝不明白，他把这些东西改得越来越方便，是会丧失魔兽世界最初的魅力、
嗯、
但他也没办法。
哎，这不是怀旧服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
所以
为啥不早几年开发怀旧服啊？急死我了。
哎，他这个你们测试的时候，他怀旧服是什么版本？就是
1.12，这是。但是这是一个不存，不是1.12，
应该是
1.13，它反正它最后的版本号是一个不存在的版本号。
哦，
嗯，之前你们玩的版本号里面是不存在的一个版本号。
它具体哪个版本号不知道，但是应该是六十级最
成熟的一个
成熟的一个版本，对，
嗯，
就是安琪拉和纳克塔马斯都是开了的，
没开，没开，
没
开，
没
开，
没开，
那个门，那个门还是要去开门，
对，那个门还是没开，
哦，
但是它整个里面的就是像有些 bug 啊或者 boss， 它用的是那个开了之后最成熟的版本，
啊，比较修改过的那些，
对，它只是没有开那几个副本，还，
嗯，
对对，
哦，那还
它仍然是会像45章就是马拉顿啊什么的，就是逐步的开放，
嗯嗯，OK OK OK，
对对对
对，
反正说
怀旧服开的太好了。
对，怀旧服一开的话，大家就有选择嘛。你愿意玩啥，
对对对，
你玩啥。
没错。
你们在哪个服务器，啊？我也去
了。范克瑞斯部落，部落，部落，部落，部落。
老曹呢？吓我一跳！
必须得去啊！
这你不是因为你在场的唯一的联盟吗？是吧？这不吓一人的，吓了我也怎么行？
联盟怕你这个？我们都是吓大的。
真是怀念啊，这气氛啊！
那先。
大学喵喵喵。
说到这儿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本来是一个讲魔兽故事的节目，然后一可我也看了，做了很多这个也是讲魔兽背景故事的，虽然是以炉石的名义在讲啊，
对的，
偷偷摸摸夹带私活，已经出现过炉石里面不存在的 boss 了，比如凯尔萨斯，
现在孩子都不知道谁是凯尔萨斯。那我们就讲点这种 RP 的事吧，就是你们有没有在这个故事里特别喜欢的哪个桥段或者哪个角色？这个问题会考验住你，没想到，
你想想，我先。
你先，
因为我确实，我最开始就是刚开服的时候，那也是那会儿没有能力去玩嘛。然后，但是我说我一定要看一下《魔兽世界》这个游戏，我就上去看了一眼。然后我见了两个联盟部落，各建了一个，建了一个暗夜精灵的联盟。上去以后，我的妈呀，为什么世界树这么吓人啊？因为我是玩沃三的，我觉得就跟我想象中的那个不太一样，
啊，
就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阴森，
嗯，
然后这个暗夜精灵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那个暗夜精灵男怎么那么猥琐。然后
我就是暗夜精灵
开始了，
对，
我就知道，
但后来我变性了，啊，我也忍不了了，
白发无面纹吗，
嗯，白发无面
纹，暗夜精灵男是真的没法玩。
什么话，我玩了一年多。
然后跑个部落去见了一个亡灵，因为我是胆子非常小的那种，就连就恐怖片不敢看的那种，
哦，
然后见了个亡灵以后反而好像找到了归宿，就是一点都不怕了，
哦，
然后觉得特别好玩，然后就开始玩亡灵，玩到后面直到给女王唱歌，
嗯，
就是送那个项链那个任务的时候，
哎，
就看到女王站在那儿，然后后面那几个女妖出来哈那嘞呀吧，我当时就收拾部落的死人，死是部落的死鬼。永远都是亡灵了，就为了女王在上，然后就从此就变成了一只亡灵。我连猎人都是后来出了亡灵猎人才玩的。
啊，你是想说女王是吗？
对。
那这几个版本你应该很开心啊！
啊，开心的可以不玩，
女王是主角，啊，全部都在你要去。
所以
这事
挑 AFK 了，
不是兄弟，你暴露了，你 AFK 很久。
对，所以 AFK 了呀。
没有，我是故意，
玩不下
去。你看，就是挑，就是，啊，对，
就真的，就当时就有一种想法，说如果真的他最后把女王给写的就是跟我的预计，就个人感情的预计不符的话，
嗯，
我就直接幽暗城找一个棺材，就把自己搁进去。因为就你幽暗城有好多棺材，就是它是那个
能躺
立着的，就它不是躺平的，它是在墙上靠着的，啊，我就直接站在那个棺材里，然后就以一个站直的姿态下线，妈，气死！
刚刚出现沉默的原因，其实应该跟泽特差不多。如果要说我在魔兽里面就是感情最深的一个角色，就肯定是女王，因为我一开始也是玩的一个亡灵术士，嗯，但是呢，这几个版本的女王就人设崩塌。
我都不承认，你知道吧？
就我能够，我其实我能够理解女王去做坏事，你知道吧？女王本身就不是那种很伟光正的英雄，
所以才喜欢她。
对，我能够去接受她很特别狠厉的去做某些事情，特别狡诈的去做某些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她那么的蠢。
对，主要是不能接受她傻，是这样。
坏可以，不能蠢。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玩家对于女王之前一些行为的这个所谓的负面的这个评价，我觉得你们就也是在我看来不太，你们真的了解女王吗？
嗯，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
好可怕。
对，就是她从来她就是一个，她是一个死人，
嗯，
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挣脱了巫妖王的控制的人。你们去想象一下她能干什么，她之前所谓的伪光正呢，她是为了什么利益，你们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然后再看她现在干的事儿，
嗯，
我觉得女王是不是让什么玩意儿控制了，就是蠢的这一部分应该是，就什么都坏，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脑子什么地方都，换一个，
是不是因为死太久脑萎缩了？
对，就换一个。亡灵的好多部件是可 以换的，你知道吧？赶紧弄一新鲜的玩意儿，就是弄死一个是好看的小女孩，然后把那脑子给女王装上，你知道，就智商高一点装上就好了。你说就感觉这种感觉，
这就是以前其实女王哪怕在活着的时候，她还是高等精灵游侠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特别自我、特别特立独行的一个女人。你想想，她底下那个就是纳萨诺斯凋零者，就这两个版本戏份也蛮多的嘛。你们看她裸形的吗？是个人类。他，但是他在生前就是女王的副官，那个时候高等精灵和人类他妈的是什么关系？我操，就是互相利用的一个关系。但是女王能够提拔一个人类来做自己就是的副手，
嗯，
那其实他本身就已经是在，怎么说呢，不是那么传统的一个乖女孩，
是
她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特别有能力的一个女人。然后后面她当然在死了以后肯定就不可能是什么善茬呀、啊、
对呀、
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他蠢，我能够接受他恶、啊、我不能接受他蠢。
对，就是谢我们可以接受人物谢幕，但是不要谢幕的很不精彩。
不，这是人设崩塌，你知道吗？
很对不起这个人物。
对，这是人设崩塌。
我那会儿其实就在特别大的疑问，就是选女王做这个酋长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看看后面的走向是啥。但是要知道是走向是这的话，能不能不当？就部落对女王有什么意义？对吧？
对、
啊、最早最早的时候，
他加入部落其实只是为了权宜之计、
啊。
部落其实接受他们也是
啊，对，
是啊，是啊。
就你看那个亡灵，就那会儿在巫妖王那个版本的时候，觉得我靠，这个暴雪巨星太帅了！就那个张一万成的那帮人干了，就把那个天谴之门给干了的时候，
是的
是我倒是觉得，操，这就是亡灵应该干的事儿，你知道？就他就这一波死人干这事儿，在这个剧情里太正常，不分
合理、
啊，不去以我们一个正常人类的角度去分析他。
嗯、
而且那会儿就联盟玩家对于亡灵爆发的这种愤怒，我觉得都特别正常。我觉得这太好了，这就是游戏应该有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对吧？那些死人干了他们最想干的事儿，哈哈哈，把他们全弄死，哎，就全弄死了，
就很入戏，所有人都能入戏，因为都合理，是够有感。
对，然后现在女王，你说把什么烧，把
那树
是吧，烧了，
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就行吧，
对，
这个
大家都很莫名其妙，对。
啊，干嘛呀？
不，其实在他的那个短篇小说里面，他有讲从战略意义上去讲为什么要招达纳苏斯，你知道吗？但是我看完他那个战略意义，我也觉得
就翻白眼儿。
行吧，
你说他就智商
了。行吧，你觉得这样有用啊、有利于局势，那就有吧，你说了算，就这样。
对对，就现在这个剧情，
你说
了
算。
对，你是编剧，你说了算。
那既然你们提到女王了，其实我想说一个角色，就是因为我，比如说你让我说我是联盟嘛，你要让我说从，就是我本来特别喜欢罗宁这个角色，
哦，
就是他是特别那种传统的那种，就是。
美式英雄，美式小人物英雄，
那种角色。
对对，
但是现实里啊，就是虽然我是联盟，但我特别喜欢萨鲁法尔。本来啊，
对
对，就是他们家对于部落来说算是杨家将了吧？
哎呀，
一门忠烈，
哎呀，
对，
是。
但是在这个版本，基本上和你们的女王一块儿就
是
变成了一个这个
莫名的人，
龌龊不堪的糟老头。我也是，
也没有龌龊不堪。萨鲁法尔，我觉得也稍微有一点人设崩塌。
对呀、啊，
对，
就是
很厉害，
他的行为和他说的话就是。哦，你在说你妈？
对，
说一套做一套。
对，
当心这期节目不能播你。
我主要是觉得萨鲁法尔什么呀？就我感觉萨鲁法尔这个人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跟联盟谈什么交易这件事。
对的，对，
不
是，
哎，不靠谱这件事。
哎，这是编剧有没有这个兽人是什么的概念呀？
对，说很不靠谱这件事情。
对。其实我能够接受，比如说，虽然我能够接受女王不崩人设的干了坏事，萨鲁法尔转身过去一个跳皮把女王劈了，
哎，真的，
这个剧情我完全可以接受。
我老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
对，我能够接受萨鲁法尔把女王给劈了这个剧情，但是我没办法接受现在这个。
我甚至老早觉得，就沃金会去干这件事儿。
嗯，
哦，当时
因为真正特别有部落形象的，我一直觉得是新，就这个这帮食人妖的这玩意儿。
嗯
嗯
嗯，确实是。
对，然后我在游戏里一边很喜欢他们，一边觉得这些玩意儿都不可相信，
不要相信我们那种感觉。
就是除了亡灵，剩下都不可相信。
啊、
我觉得这是一种亡灵的态度。
啊、
然后主要食人妖部落这边主要食人妖不太，因为他们太聪明了。
哦，站在你们的角度，所有喘气儿的东西都是敌人，本质上
不要相信。那些活着的家伙，
对吧？
啊，
对的，
啊，这玩意儿
入戏吗？
对
对，
难怪这个怎么说，这个怀旧服还要搞 RP 服务器，
哎，我
老玩家真的是，
是
对，本质上还是很 RP 的，就把这些东西带得很深。
对呀，
嗯，哎呀，我想一头汗，这种节目录的吗？ 很少有这么费
张力、啊、
费体力的电台节目、
嗯、
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怎么结束啊？这个
是感觉很想以后请各位再多来聊聊。
没问
题，因为这是真心的，不是客套。总觉得我们这样如此之这个脱缰的节目很少应该多录多录。
脱缰可还行。
那咱们就不用结尾了。
是是，咱就不结尾了。
就这一期，可能后面我们还有机会，咱接着聊。
反正三儿也没有下嘛，对吧？这个节目没有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且这环境服一开，明显能感觉到，就是魔兽玩家的青春也没结束嘛。
哎呦妈！
对呀、啊，是不是？
这就
是
18岁。
对呀、啊，人家大家都还十八岁的时候。
而且最近大家都跟过节一样。
哎，对，特别开心。
对，
魔兽是没结束。至于青春的话呢，就是。这个事儿就两说了吧、
哎，
那可能只有你结束了吧。我三岁开始玩的魔兽，今年十八。
大家都是从魔兽里识的字儿。
我也只是五岁开始而已。
赶紧结了吧，求了。
好冷。
谢谢、
啊。最后再说一下服务器的名字。
范克瑞斯部落。
范克瑞斯部落。
范克里夫不是。
范克里夫真的不像部落。
范克瑞斯。
范克瑞斯啊，然后。对，如果有想观光的或者想跟我们一块玩的，都可以来这个服务器部落、来找我们啊！我就不一定是部落了，我决定去狙击你们。
啊、哦，野外见，
野外见。
OK， 那我们这期的OK，
感觉自己真年轻。
哎，魔兽故事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哎，各位，咱们江湖再见，拜
拜，
拜拜。